我们有很深的提醒，我们要传福音的人可能本身对福音都不太了解，或是我们没有尽得福音的好处。如保罗所说，恐怕我们自己赛跑，确实到最后的时候反而落后了，因为我们没有跟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在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明白宣道是什么一回事情，什么叫做传福音。所以主，你继续赐福给我们这段短短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我继续上一次的哈，今天发了是第三次的旅行步道，但是我们第二次的还没有讲完哈，所以我每一次都要去 catch up 一下下。刚才搞音响又搞了七八分钟，对不起。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的第二次的，就是你上一个礼拜，我希望你能够有带来哈，因为不会每一次都给你发那个讲义，所以我自己觉得最好的学生。就是上主日学是有一个夹子的 ，OK。我今天跟你分享的东西，其实我以前我很小很年轻的时候，还在初中、高中去上主日学的东西，我都存着，因为那个是我的基本基础的东西。大家珍惜的话，你才有今天可以站在这边教导人的能力。听听没有用的。所以要做一个好的学生，就是你上哪一课的主日学，所有的讲义都夹在这里。我那时候发现人走了，讲义就留在座位了，那我就把它扔掉，因为连名字都没有得写上去。所以姐妹，我们对真的神的道如果没有渴慕到那样的个程度，我相信听了十年都没有什么太大作用，起码对自己个人来说，因为根本没有办法消化。我希望你今天来的时候已经把那些经文稍微读了，特别你从来没有读过使徒行传的，如果你是老基督徒了，你有机会读过使徒行传，那也许呢讲的话很快跳的，你还有点印象模糊的。可是如果你没有准备好，我讲了很多东西对你来讲其实是这里一点那里你搭不上钩的啊。所以我希望既然你都花时间愿意坐在这里每堂课都来上，你不如就能够尽得好处，把这样的一个使徒行传真的成为你生命当中里面一卷真的是很有用的一本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次啊。那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呢，上一次特别讲到因为这个马其顿的意象，所以呢这个福音呢就传到欧洲，就跨越了一个海峡，那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讲过这个福音去到欧洲以后，后来宣教士再把它带回到亚洲来哈。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所以保罗离开这个比利亚的时候呢，他就往南面走，就到了一个雅典。那我们说雅典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如果上一次我就基本上面大略的把雅典的情况跟大家讲了，那里主要是很多哲学的思维啊，因为是个希腊的艺术哲学的中心，所以呢只有两派。一派呢就比较是享乐主义的，因为他觉得人死了就完了这个跟今天无神论的大部分的就是这样想，死了就完了。那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尽所能在今生里面得尽你一切的乐与享受。但是呢另外一个跟他是极端对敌的，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 Stoic 斯多亚派。这一派的人呢认为万物都是神，这个世界是循环不息的，所以人死了以后不是没就没有，人死了以后回到那个创造者，这个其实跟基督教稍微比较接近。可是呢既然是这样，他们那个神呢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一个神审判的一个神，那个慈爱那方面不在的，所以他们就有很多这种理性的自律节制的生活。所以这两派的人呢基本上面就充斥着那个雅典当时的这个社会。所以啊今天你去看雅典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那他你去到那边的话很突出，这个 巴德农神庙，这个 Acropolis 阿阿克就是顶端 ，Polis 就是城市的顶端，他们就盖了很多的庙。那所以呢，所有周围的房子都不能够盖高过它，因为它是一个地标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想象，当日保罗站在那里，看到满城都是偶像的时候，他心里面那种的着急。那我跟他分享过，我曾经在86还是87年去了台湾，陪着一个传道人，是因为他自己听了人家在唱这个 People Need the Lord 的时候，看到这些膜拜的非常诚恳的人的时候，他的眼泪都流下来。他说，主啊，在我余生之年，我要向这些拜假神拜的那么诚心，比基督徒更诚心的人来传讲福音。所以他去了台湾，那他待的时间很长，我去的只是一个暑假。然后呢，圣经提到说，保罗去到一个地方叫亚略巴谷，这个是 Areopagus 这个地方又叫做Mars Hill 啊，就是马士山啊。这一个呢是其实是跟那个对面那个 Acropolis 是相对的，所以你今天如果去到那边的时候，你走这个很高很陡的台阶，走到这个亚略巴谷的时候，你就发现保罗就当日站在不晓得这一大片的这个自然岩石的哪一处，远远就看过去对面的这个 Acropolis， 就看到那边有很多的庙。所以圣经就说，保罗就开始跟这些亚略巴谷人说，众位雅典人呐、啊，我看你们凡是很敬畏鬼神。那我说这一篇是一个，如果要传福音，都是用来做这个标本的。我教大家去怎么传福音的时候，通常有两三个，就耶稣跟撒玛利亚对话的故事，另外一个就是把保罗这个雅典的奖章拿出来分析怎么讲福音，怎么开始。那你去研究一下，你就发现，第一，他这个虽然是具有这个哲学性的这个奖章，但是呢它是有一个很机智的一个开始。所以他说我相信你们是很敬畏鬼神的啊。我们有些人一去就不客气，不信这个迷信，这个偶像是假的啊，说没有人再听下去了。但是他去的时候就说，我看你们也是一样，心里面有很大的需要，你摸吧，这很钱啊。这个是他一个可被你称赞的态度。他因为他可能拜偶像，虽然是拜偶像，但是他的虔诚比你这个基督徒信仰可能更虔诚，对吗？所以这个也是你值得要跟他夸赞的一个地方。这个呢就是一个接触点。为什么呢？讲到说我跟你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接下去啊，他就说这个接触点，他说我知道你们怕有一个神败露了，所以他说我看到你一个庙里面是一个卫士之神。其实啊，讲福音就讲到人的需要，你跟他讲福音他没有兴趣听，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需要，对吗？所以耶稣说生病的人才要找他的，健康的人用不着。你跟他讲了老半天他没有办法接触，是因为他不觉得有需要。所以你不要讲一大片的道理，你要先帮助那个你要传福音的对象，帮助他发现自己的需要。假如你知道他没有需要，你也不要在他身上太浪费太多时间，他的 timing 还没 ready。 有需要的你不怎么需要三催四请他都会来，没有需要你就算把他拉来坐一坐他下次也不来。福音从需要开始，哈，所以呢，这个接触点就说，哇，我看你跟我一样有需要，因为你怕败露了，所以等于说你的心里面是有一个需要，所以这个就是福音的一个开始。然后呢，这一群人主要是外邦人，雅典人、希腊人，他不像犹太人，你摆太多的圣经经文，他未必明白。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够用太多基督徒的俗语啊，像我们以前跟人家讲啊，我们基督徒要来交通，他以为说是我会自己开车，我说不是，你要到教会来跟彼此交通啊，因为对他们讲这是我们基督徒很明白的词，可是对他们来讲一点就扯不上关系。所以很多时候你为了要他明白，或说你今天教小孩儿童主日学，你要把你的那个 language 弄成是他们能够明白的。所以这个也是保罗这个让我们看到传福音的一个要学习。然后呢 他看当时流行什么，当时那些的口号啊，这个潮流啊，社会哲学是什么，他就套用，他说你们诗人都有话。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要用对方的 language。 所以呢，他就讲到，从他们这个的 language 讲到，神就是你们所求的那个未知之神，他就是那个创造一切包括这些众神之上的神。那我说了，这个讲章里面最重要回答人三个问题。因为啊，你跟他讲理哈，讲道理，当那些东西理性没有作用的，他今天要信仰，是要解决他生命里面这个理性啊、物理啊、数学、科学没有办法解答的东西。他都知道这个世界是自然而然来的，他都知道说人死他就算认为是人死了也罢，但是他还是问我活着干嘛。他没有一个更高超的道理，他就是看上一代是怎么教我的，是为孩子嘛，所以我今天又为孩子，而朋友都是为孩子，他走的就是世人的路，他没有办法超脱。但是无论他达到了答案，不等于说他就满意，对吗？他可能说我不是你的答案，但是你满意吗？你不满意就表示说有可救的这个路，有必要要去探索。如果你今天 very happy very satisfied， 说实在我再请你到教会你也不来。 but 如果你今天就算你觉得 you have all this answer， 无论对还是错，我还是觉得心里面有点什么的，告诉你，这个就是你帮助他了解他的需要了。我们人从哪里来？你不知自己从哪里来，你根本没有 idea， 你为什么活？你更不用说将来人结束以后去哪里，对吗？如果世界就是别人说啊，死了就是一了百了，好像关灯一样，那也没有什么可怕。但是很多人对生命是充满畏惧的。很多时候我知道跟一些人讲，我不怕。我说你不怕，但是你蛮怕你的孩子出事死了，怕不怕？哦，那怕。我说行，你还是怕。你可能个人不怕，但是对死亡的本身你还是怕，还是存有恐惧的。能不要提就不要提，能不接触就不接触，能那么快到就不要那么快来， right？ 所以你对他还是有个抗拒的。所以好像那时候不要给他们讲两句话就驳倒了，他要帮助他 know your need。You have a need in life, and that need is going to get you to God. Okay. 好，从这个以后呢，我们知道他整个里面一定要谈到什么复活，因为你把这个主耶稣摆出来，他有很多神已经拜了，干嘛还需要多拜一个神？你也一定要跟他讲复活。所以基督这个复活啊，哈，为什么？就是整个所有的一个分水岭，所有世界里面就算是自称为神或是被人家捧为神的，没有一个是从死里复活的，只有耶稣基督。也因着这个复活，才是把这个永今生拉到永生去啊。所以啊，基督复活很重要，因为谈到复活就一定谈到死的看法。死了不是一了百了，死了之后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希伯来书第九章十节，还有审判。然后如果不单面对这个审判，还有永生也有永死。你今天这个死，人间的死，你不以为是解脱，那是暂时的，以后不信神的人要跟魔鬼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是永远的死。今天我们基督徒虽然跟世人一样不能够活到长命百岁，但是我们的死是我们永生的继续延续。所以这种的道理啊，不是一般人能够懂的，就是你花时间跟他讲。因为很多人他只在意就是今天牧师所说的，就是啊，我把我今生解决好，所以包括基督徒没有这个永生的渴望，所以他这个福音没有尽得他的好处。如果你能够解决这方面，你就可以解决生存的意义，你就可以知道怎么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人生的疾苦，然后你就知道得失的价值。得并不只就是福， 有时候你得到的东西成为你的祸，是也不是祸，失去的东西让你得到的比这一个东西更多的东西，这个是得失的价值。所以为什么无论是哪个使徒，无论是去到哪个地方，你注意看，一定提基督的复活。那这个我们在后面会再提。 OK， 没有一次他们接受不把基督的复活拿出来的。今天你传福音，你要注意你是不是少了这个，你少了这个，你顶多帮助这个人觉得信仰帮助你今生，你没有办法让他明白信仰其实是延续到永生。所以他就算是接受了决志了，他还是活在他的，他只要这个信仰帮助他今生，他没有一个永生的概念，因为你没有提基督的复活。好，那圣经说完了以后啊，结果怎么样呢？那么伟大的一篇讲章，那圣经说有人就讥讽他，他这是什么道理哈？然后呢，有人说我再听你说说吧。啊，圣经说也有人接受。你知道这帮人是什么人呢？啊，他们形容雅典的人呢，是那种是他们不做别的，他就拿来说说听听的。好像今天你去餐馆里面呢，你听一下，都很无聊、很肤浅的。如果不是大家都注意你的手机怎么讲话很大声啊，然后擦沙包、擦沙包，你不要听那种的话，你去你听你周围旁边的人讲的都是很无聊的。生命没有深度的东西，对，这个是一般人的反应。学问越高的人信主越难。那帮是非常文明的人自以为，因为雅典嘛，大城市嘛，信主很难。那今天牧师讲的非常清楚了，贫穷的人，那我不用多解释。那我们来问，如果得到这个结果，那保罗在雅典的这个传福音是失败还是成功呢？失败成功呢是很难算的，也不是人来的多觉知的多就等于成功，因为有几个真的是清楚救恩，然后是以后跟进使他能够做结果子的门徒呢。但是呢，只有一个人信主也不等于说是很失败，因为很多人都先前说嘛，这个人将来变成了大名目，然后他带领更多人信主。 OK，不是用结果来决定 ，OK， 但是呢，我们只是说圣经的原则是，勿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我要注意是传道，你不要做了很多以为的福音工作没有传道，这个不相同的，是，无论什么样的结果，你都要传主的道，这个道也很重要 ，OK。不要做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就觉得说啊，无论得失不得失我都要去传福音，我的不是传道，我特别要讲这个是跟神的道。所以做了很多的东西没有把主的道说明讲得清楚，那个不叫传道。但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说是传主的道，人接受不接受这是神跟那个人的责任，你传不传那是你的责任，所以我们只要做好自己要做的责任。但是呢，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这个叫 prolific society 是什么呀？包容性要强 ，and all inclusive, all encompassing。所以为什么要提倡说什么变性的人、什么同性的人，通通都得接纳，都是人，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好像只提倡某一方面的真理，但是没有提到说，对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看为宝贝，但是神还是对付罪的，倒是不提这个。他把人那个价值扭曲，这个是后现代主义。为什么呢？后现代主义，你今天的小孩子哈，就算你从小把他带到教会来，你发现他有时候讲的真理东西跟你这杠上了，你要明白，因为他们是后现代思想。什么叫后现代思想 ？Right， 人有权利来选自己愿意的信仰。Everything is equal， 管他是真与假，好与坏。都是 equal， 现在很讲究这个 equality， 这个是我们这个标高这个社会。其实后现代可以讲一堂 workshop， 或许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讲这个后现代主义啊。但是这个是造成他们影响他们今天 就算来教会，你主日学教了，youth group 里面 teach 了，他不那么容易接受的，因为世界提倡那个东西。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更少来，每一个礼拜这么两三个小时，他每天上学对着那个同学是那么多小时，你怎么可以把他扭转过来？你还把少把他带来教会，很难。连你自己都没有搞定，然后他跟你讲的时候都说不出来，都回答不了，你怎么教育他呢？就送给那些主日学老师，就是这样，你就完事了，你就没责任了。还有，他们要强迫你承认、接纳每一个信仰都有真实，都是有效的。So don't you point finger and say that they are 什么？所以有时候你劝他们，印度的那种神秘思想什么的，他就最怕你用一个比较严厉的眼光来说。他说啊，你为什么要批评他们呢？因为他的朋友可能，就是印度人，他的那个就是什么 Muslim， 他觉得都是很好啊，你都应该接纳，没有这种分辨的能力。接纳这个人跟接纳他的那一套的东西是两码不同的。我们中国人不一定要活在那种印度人的习惯思想，那我还是，但是他把所有东西样样看着平等，无论是文化的东西，无论是礼节，甚至是信仰。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害怕的就是不区分真与假，觉得它是共存可以的，不分辨好与坏，只要出现的你都应该包容，这是我们现在社会带着我们彼此走到那个地步，是很可怕的。所以一定要多为你的小孩来祷告，假如他没有这种属灵分辨的能力，他以后在世界里面是很迷失的，一直到了他人生出了状况问题的时候，他没有神的东西帮助他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啊，那从这个雅典之后，我们知道最重要就是他去到什么？哥林多，啊，哥林多。那我们知道这个哥林多就是我们这一年来一直查考的《哥林多前书》，之后查《哥林多后书》。那哥林多你要注意一下它的那个地理环境，它有一个地峡，有个 Isthmus。这个呢就是两岸中间里面呢靠一个很窄的啊一个 land 把这样啊接衔起来的。所以如果你们看呢、以前呢没有盖运河的时候呢，如果要通商要从这个西到东，你就知道要绕多大的一个圈，就是因为中间有一个大概 6 mile 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搁在那里。可是呢开了运河以后呢啊就方便简单了，对吗？啊，付点钱，那，所以你知道运河替他们赚很多钱。OK， 那其实呢，尼禄王的时候想开始要建了，只是那个时候他们的科学不文明啊，因为两个海港，他们就是说，如果把这个呢有一个会淹过来，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害怕，所以盖了一半就说想开始动了工，但是没有去完工，这一直到了哈、这个20世纪初。还是19世纪初才开始盖的，那所以盖了这个运河，你都知道非常简单了，就很快了就可以船这样过去。那今天你去到哥林多的时候呢，你看到有一些的废墟的遗迹，你现在看了这个亚波罗神庙，那搞不好保罗可能都会站过在那边讲。那你看到它对面远远的，就是又是一个 Acropolis， 雅典有一个，哥林多有一个。我都说啊，所有的这个守卫的城啊，什么都是建在最高上面的。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看到管理嘛，敌军也不容易攻上去嘛。所以所有的那种呢，比较是政治性重要的地位的东西都高在上面。那上面也有一个庙，啊，那个庙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哥林多的人那么败坏，就是因为很多庙妓啊。有1000个从山上面下来，因为这个是海港的地方嘛，很多人经商嘛，那些人一看到有一批的船来了，他们全部都下来开始就搭钩了哈，就是搭沙这样。所以你站在这边哈，我们来看商业中心生活腐败，平素悬浮，庙宇林立。那今天这个哥林多运河哈，就是带来他们很多经济的繁华，到今天也是一样，他们是连接这个 Saronic Gulf 跟那个 Corinthian Gulf。那12节说家留作雅盖亚方伯的时候，圣经的东西有些考古的时候是有凭据的，因为今天在那个 Delphi 就是离他不远的城市 Delphi 不远的城市，他们就发现了一个碑铭，那个碑铭里面呢就把加流是什么时候做这个省长的记在上面，那这样一来了就可以敲定了保罗是大概什么时候在哥林多的。那其实都是对圣经那种的那种的印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去忽略这个东西。然后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留了一年半，就是18个月。然后呢在那个期间他的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我说可能如果你是属于那个北加拉太派的那种什么哈，加拉太书呢是圣经很多人认为是最早写的书，就看你是哪个门派。但是如果你不是属于那个派别去考定这个加拉太书的话，那帖撒罗尼迦前书应该是保罗书信里面最早的其中一卷。一看到那个人什么时候做年份，就知道这个题目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啊？那我们知道在哥林多他们遇到什么呢？遇到这个亚基拉、巴基拉，遇到这对夫妇。那犹太人呢是这样，犹太人呢，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门的 trade， 一门的手艺。无论是做钟表的、缝纫的啊、你是 baker 啦，或者说是什么，就是这个是你谋生的一个人。所有的拉比啊，包括像保罗，你都要有一份的手艺。然后呢，因为保罗跟他们一样是同样执帐篷的，所以呢，圣经就说他遇到他们的时候，就跟他们同一个行业，就生活在一起。那这个呢？叫做 tent making， 那就产生出后来现在的一个的新的名词，就是特别在这些当宣教的人里面，就叫做代职侍奉啊，代职侍奉。我会在最后一堂里面讲到关于宣教士的定义的时候呢，我会多花点时间来讲。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哈，什么叫做代职侍奉呢？有些人代职侍奉会不会猜测是怕生活清苦，对吗？因为呢我便有点的钱赚哈，那这样那我可能服侍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辛苦哈，因为就说经济了、收入各方面，甚至有时候一想到说我的小孩的大学怎么样啊，像我现在看到一个宣教士，几个孩子都进大学了，对他来讲是生活非常大的压力。那像感谢主啊，有时候呢是这些的小孩子反而自己非常争取啊，去拿 scholarship 吧，自己打过。我觉得小孩子出来都很不一样啊，但是那种呢，就从头到尾投一分，每一分钱都是你给的。他读了5年，都说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继续读下去这样。哇，你就说我要这个学费付到什么时候啊？所以各有好坏的，对吗？所以呢，有时候代职侍奉是为了怕，哎呀，挺苦的，经济挺有压力，不如代职侍奉。有些人是可能用代职侍奉来拒绝主的呼召，就说主要我们凭信心完全走出来了，哎呀，我信心不太够了，走不出来了，所以呢我还有一个后路啊，如果有一天呢宣教宣不下去了啊，牧会牧不下去了，我还有一个路。哇，他们之间你停了10年没有工作啊，啊，以后再出来找很难找，我们都会自己安排，不是走信心的路。坦白说我有认识人是这个样子的，他不肯完全顺服回应主的呼召，就一直就边这样说得很好听，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啊，圣经说啊，你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的这个全心服侍永远受限制的。本来这个就是信心的路，如果是主给你感动他就负责得起，如果你要跟他来想办法，那你不是依靠主，你是耍自己人的计划和聪明，这个不是走信心路，那你的服侍的路是打折扣的。我不知道不同的人用这个 tenor making 啊，有不同的 interpretation 含义。我请问大家哈，有些人甚至于是不想想要 tenor making， 是因为他不想人管， 你就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今天如果是要完全投身在一个机构，投身在一个什么被拆被放啊，那变成是都得听他的。所以有些人是自由传道、自由宣教，那我也会在最后的一堂里面讲这个东西，因为我碰到就有这样的人嘛，我就知道嘛，我碰到他嘛，所以我自己对他的支持也是很有限度的，很有挣扎的，因为知道这种个性就是不听教、不服的，所以最好就是自由嘛，我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我爱做就做，我休息自己停半年。那我再去，即使是完全没有 accountability 的，他就会喜欢这种的方式。哇，讲得很好，自由其实是就不想被管，就想自由。那我请问保罗代职有多长时间？啊？保罗代职侍奉，那他在哥林多多久啊？他顶多也就是这样到此为止了，而且我们也知道他在那个时候也受到马其顿的供应嘛，对吗？所以代职侍奉是一辈子代职侍奉吗？如果神给你的感动，你就一辈子代职侍奉吗？不是的。所以我常常自己跟人家勉励说，代职侍奉 OK， 不要把宣教变成一个副业，对吗？有时候代职侍奉说那个工作有时候重了忙了，你的这个本来宣教的这个意向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它慢慢就变成是第二位了。我们曾经支持过一个宣教师，到后来没有办法支持的，就是因为他为了那个身份，他要到别的城市里面，那然后他的太太就留在一个地方来继续宣教，他自己就到别的地方去，那我们觉得他说不太妥，他要保持那个身份，所以呢他在别的地方里面要打一个full time job。 那我说叫当初里面是支持你投靠你，是因为认同你的意向去到一个地方宣教等等，那么后来变成是这个整个的身份怎么都挪移呢？我们觉得哎，这个很难，所以后来教会决定就不再支持他了。所以弟兄姐妹，代职是为了全职 that's all。你之所以今天有这个必要要 team making， 是为了你做了以后你可以啊很快的就能够 completely 投身在这个全职侍奉，不要把这个本末给倒置，这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是今天呢，很多人当宣教士都不知道宣教机构有没有跟他们讲这个，我都不用到宣教机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假如神恩待三股，有人出来做全世界服事，我坐下来跟他说：“你要念神学，有护照吗？你去念神学干嘛？”我通常都要问他们这个事情。很多人不懂得 calling。你去宣教，你懂得什么叫做宣教士？宣教士的定义是什么？很多人都不明白。我是教会里面的牧者，要跟你讲这些的道理。如果我没有讲清楚，把你送出去的时候，我自己失责的。因为神学院多多益善，统统收留，什么？不然他撑不起了，他的班可能因为人少都开不了了。所以那时候他在这方面的这个的损失没有那么慎重的，倒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牧人有这个责任。好，再回去讲保罗，不然我又讲不完了。保罗是一个个性强的人，能力高的人，但是能够与人同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地方。我们很多人都个性很强了啊，我们都能力很高，但是这些人呢可能都是独行侠。在他的服事里面，为什么会变成自由传道人、自由宣教士？是因为他不一定能够跟人家可以搭配，或者不愿意跟人家搭配。但是保罗不是，他的同工名单一大堆。你看罗马书第十六章，他问候的那一批的人，你要知道各行各业、各个阶层，这个人了不起啊！他的那个人生的 social 关系是多好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人是能屈能伸，他知道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不会说这个地方他知道那些人要去什么加害他，我不怕，我为了主我什么，他不是都把自己拿去冒死的，他 觉得需要逃，他逃，他要离开就可能就可以离开。然后很多时候你看呢、啊，他虽然是一个做事情，只有他说了你都不可以阻挡他的人，但是啊，他顺服圣灵。他说：“主若许我，我就这样就那样。”所以他是有弹性的，他还是有空间的，并不是说我一意孤行，我做到底，你不用管我，我就是这样了。不是，他竟然是那么坚决，冒死都要去。但是呢，主说话他还是顺服的。主说：“你不要走，走着，停止就停止，说就说，去就去。”我们今天很多人呢、啊，意志是坚定的，但是不顺服的。其实是个人的意志强的意思了，所以这个是了不起的人呢。所以你在圣经里面看他的这个去哪个地方所做的事情，他何止是工作报告啊，《使徒行传》，把他整个服侍的生命，他的这个做工的果效印证，全部通通我们记录下来。那当这里的话提到有几个的同工，稍微值得提。一个叫做提多有使徒，有人认为他就是该有啊的，该有是他的别名。这个呢，就是都是那些语言专家里面去研究哈，那你就听听就好了啊。那这个该有，如果你参考罗马书，就是接待过保罗的 ，OK。然后呢，这个保罗说，跟哥林多的人分党的时候，他就说。你属保罗的吗？他好像是保罗给你施洗了，你就是属保罗的。他说啊，还好我没有替太多人受洗。他其中替他受洗的这个提多有使徒，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基利士部啊 Christobus， 这个人是管会堂的，他也是后来信了主。而保罗如果参考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也替他受洗过。然后一个呢就是索提尼，那这个我们比较熟，因为索提尼呢，你在哥林多前书读的时候，他是跟他一同另外一个 co-author， 无论他是带信呢，或者说他 secretary， 把保罗的话抄写下来在信上，他是跟保罗是一个非常close 的一个同工，他也是像这个基利士部一样，都是管会堂的，后来信了主，然后更重要的是这个同工啊，真的是亲密战友，因为他为了保罗被挨打，有时候啊。我跟别人做同工，如果受连累，我就不要再跟你同工了，right？ 但是有时候做个同工，真的是同甘又同苦。很多人呢是很有保留的，他觉得哎呀太辛苦了啊，我不管了，全部丢回给你，你自己想办法，你再去找别人，我能够帮你到此为止。这种是。真的是跟你生死与共，我告诉你，这些的同工很难得的，众多的同工里面大概有一位两位你感恩的。然后十八章那边讲到他在那边住了哥林多住了一段日子，他就怎么呢开始在隔离间剪了头发。我说诶，没有讲到他留长发，为什么突然间讲到他要剪发？那是因为呢，如果你参考这个《民数记》第六章，你就知道神在那个摩西颁发律法的时候呢，神透过他跟他们讲说，可以有一些人做 Nazarite 啊，拿细尔人。那拿细尔人呢，通常你可以许愿，比如说一个月30天，那30天之内里面不可以吃肉清酒浓酒都不可以沾哈，然后呢不能够摸任何死尸，就算是自己亲人死了也不能够去碰。因为要完全圣洁，甚至于是把头发留长，不能够剪。那当然有很多属灵的意义在里面，这个都是你那段时间为了你许一个愿哈，你跟神的一个立愿，你就是向他 fulfill。无论你说我这段时间好好的亲近你祷告，有些人可能是人生碰了一些要找工作啦，未来的事情了什么，他个大方向的时候，有人是会这样的。但是在当时的里面，其实这些留法，我们知道顺服。留法是顺服啊，我们知道女人为什么留法哈，在那哥林多说，在当时的那个文化跟社会说是顺服、服从的意思啊。那当然呢，他们不能够碰这个，不能够这个就是生命里面不沾 啊，不玷污任何那些污秽的东西。然后到最后这个愿接受以后呢，他们就可以把长头发剪下来，然后呢就烧在那个祭坛上面，他这个愿就是算是已经结束了这个愿期。所以呢因为那里特别提了一下，那可能有些人读的时候觉得不太明，我就把这个拿出来。所以保罗并没有不守犹太人律法，所以他后来那些人就诬告他是完全只是莫须有的，就指控他。 OK， 然后呢我们从这边看到他离开哥林多以后就回到这个亚细亚，然后呢就停在那个地方。然后圣经说他就把他两位忠心的同工，就是百基拉亚基拉，留在那里继续在跟来跟进这个以弗所教会。然后呢他说我们知道哈，传福音是很重要，我们今天为什么很多时候传的不见很有果效，是因为人的流失，所以也不是人信主就是了。你就算带了100个人信主都不等于说教会就是兴旺，假如这100个人没有做跟进，这100个人里面也可能会流失。好，所以这个跟进很重要。所以保罗就在那边留下这对夫妇来栽培在以弗所。然后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先问教会的安，然后随后才回到他自己的母会安提阿。保罗一直很关注这个耶路撒冷跟安提阿，一个是犹太人的教会，一个是外邦人教会，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虽然你看了直接如果回去安提亚是对他方便，但是他不怕路遥远，他还是停一停，因为他做足他自己该做的，而且他也是亲身来告诉安提亚的教会做榜样，我就算是保罗怎么样建立教会的人，我都顺服于使徒母会引领底下。不是我也是牧师，我有牧师，那你管你的，你管我干嘛？不是，他还是把这个规矩那个顺服什么什么一个层次 hierarchy 他弄得非常清楚啊。所以这一个就算是第二次步道的旅行结束了我没有时间给大家问问题我知道有时候你很想问问题，那你的问题就搁着吧那你就可以私底下打 email 给我，或是说跟我谈，因为那个太多资料，然后我又继续要就跟下去。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今天所发的讲义是第三次宣教的旅程那我知道这个也讲不完的，不过没关系，讲一半你下一次要把这一个的这个讲义要继续带来，因为下个礼拜还要继续讲。那我们第三次旅行步道呢从那边18章后面开始，23节说住了一些日子，他经过加拉太佛吕加就来到以弗所19章的1节。那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我把那个大圆圈就弄得红的大一点点 OK。 为什么呢？是因为以弗所他在那边待了蛮长的时间。我们来看这一个第三次旅行是三次步道里面事情发生最多的，然后呢他在哥林多只待了1年半，但是他在以弗所待了2年，然后在待了2年的当中里面写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跟罗马书，那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有时候看书信的背景要跟那个要以使徒行传来做参考。然后呢他这一次没有回到自己差派他的母会安提阿，因为呢他立定要去耶路撒冷，结果他最后是在耶路撒冷被逮捕的。所以这个是三次旅行里面这一次的特色。然后他离开的时候呢，圣经就有一个插曲提到有一个犹太人，他名叫亚波罗，他就来到以弗所。那特别交代这个亚波罗是什么呢？生在亚历山大。那为什么要提这个亚历山大呢？我们看到以弗所在这里，亚历山大是在下面 OK。 那所以呢这个亚波罗就从亚历山大 就是北非，就去到这个呢就是亚细亚，就是这个以弗所。那如果你看这个地图，你就知道哈，这个亚历山大呢是那个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二个大城市 ，OK， 那所以他的哲学教育中心也是很发达的。那很多时候你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地方，就看他的图书馆里面藏书有多少 ，OK。那今天呢，神学院呢、大学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要合格成为他们那个college accredited association 啊，或甚至神学院，他首先要看你的图书馆有多少书。因为就证明你是在这个 academic 上面是有资格的，如果你书都没有多少的话，你怎么会很 academic 呢？所以呢，你就看到这个地方是绝对是一个高水准、高文化的地方。好，亚波罗，他是我觉得我曾经看过藤金辉牧师写关于从亚波罗来思考神学教育的启发，我觉得它里面有几个重点，我觉得跟大家来分享是挺好的。圣经说亚波罗是有学问的，然后有一个小字说或作他是有口才的，换句话他是一个 gifted person， right？ 所以有的时候服事呢能够得心应手，也讲究恩赐。有些人他可以在那个岗位上面忠心很久，但是他没有恩赐。他可以守住那个的业啊，那个事工，但是他对那个事工里面的突破和发展可能贡献不太大。那这些人呢，你就需要有别人帮助他去lead，不然的话他忠心一辈子，贡献一辈子，他可能所得到的果效是比较少。那这个人是很有学问很有口才，所以呢他为什么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用他的讲道来帮助众教会？然后圣经特别提到他最能讲解圣经，然后不但是能讲解而详细的教训。那这两个是不同的啊，在这个藤牧师里面所说，第一他的圣经是 expository， 就是说他能够把这里怎么的解释跟会友来讲，而且是有系统性的讲 systematic， 不是东跳一跳先边踢一跳，然后虽然是串圣经，但是呢全部不搭干的，把两个不同的那种的东西搭在一起讲，不是，也不是灵异解经，很有系统的，但是可以教导，但是呢因为他是学习的人，所以他是 scholarly and biblical， 那是很重要。有些人是很 biblical， 不一定很 scholarly 啊。有些人很 scholarly， 但是听到很 dry， 因为他不够 biblical 啊。所以不要以为说一就等于二，都不同的。这个人是所以神能够使用他，是他两样俱顾，而且在主的道上受了教。哎，这个很重要啊！这一点，我发现很多人呢本身不受教，所以呢他就等于去教人了。以前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信主，一信就很热心的，然后呢追求圣经，哇！我看到他了不起，刚信主一两年，圣经里面画的简直是又黄又什么的，就是很用功下功夫，然后呢他们就把他去当主日学老师，那就跟我配搭，然后我就劝那个主日学的校长，我说先给他时间做学生吧，这个不是知识的传授，哎，做学生是一个 discipline，我是教书的人我知道，哎，我不管你的 score 是什么，doesn't mean that you are able to handle the job load. 你不一定有这个 maturity. Okay? So 我说 I'm not sharing information. 那看 internet 都可以了。你有足够的生命东西把圣经的东西讲出来给别人听吗？这个需要时间，那个没有，这个没有 crash course。上了七次的我去修了一个课你就可以讲。哦，你讲的不就是 information 吗？你多读几本参考书都 OK 了。 But do you have something to offer that comes with life and experience? 所以 有些人他自己不怎么去出现，就在那边叫我说，哇，你是主日学老师，你要来上主日学哦。你自己不上主日学，你教主日学，谁上你的主日学啊？对吗？所以要先受教才可以施教，所以这个是受了教的人。很多人只可以教但是不受教的，那也是出问题，对吧？心里火热，放胆讲论，不单只有热心 dedicate， 有些人很热心但是呢不够花功夫 dedicate， 不单只是愿意做，要把你所做的做好 dedicate。有些人很热心，做啊做做做做做，那出来每次效果都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很多事做很忙 ，not dedicated enough， dedicated， 多帮助那蒙恩的。说这个人是 practical 的，他平常就帮助人的，他平常就是有好的人际关系，他平常就 care 的。这个使他的那个教导是更有分量，使他教的不但是一般的知识，是有深度有属灵，因为他接触人，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我就把我所有学到的东西我通通扔给你，我所有读过的 information 给你，但是他根本坐在这里都不知道这个人需要什么，他不知道这两个家庭最近经历什么东西，你讲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吗？所以你教导的人要跟你的 audience 连接的，不然的话你只送你的一套，他们就是 shut 他们的 ear。 教导青少年跟儿童是更加需要这样，极有力博导 effective and apologetic， 有果效的，不是只是做了，他有果效的，而且他护教的，他可以变道的，有办法的 convince 别人的啊。当然这些都不是我出的字眼，有些是我加上去，但是呢最主要就是啊，我觉得藤牧师实在是真的是老前辈，他从那个亚波罗一个人身上里面，他就讲了说，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重新来想神学教育，神学教育要帮助我们怎么。所以神学教育我坦白跟你，不可以跟教会脱节。今天我比较担心的，神学教会虽然是服侍众教会，但是跟教会是隔开的，他做他要教你的东西，但是后面后续很多 dedication 啊 practical caring 不知道，他只是按照你的考卷改你的东西，给你一个学位，给你一个学分，但是这个人有没有服侍，他的教会表现怎么样，他怎么平常怎么着 no， 这个是教会的，他们认为是教会的事情。我那个时候去神学院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说你们哪一个当老师的，你的学生在教会讲到时候，你坐在这一边来评他的，我们出去从事教育，我们要被试教的，教授从那个大学来到这边，我的 resident teacher 要批我怎么来教课，我的大学的这个教授坐在背后来批我怎么来教课，但是今天你毕业了，他就觉得你应该可以教课。那这个人的灵性怎样呢？ Nobody knows。 所以就是今天的这个神学的这个东西有点是分道扬镳，你管这一面我管这一面，但是两者如果缺乏沟通搭不上线，我觉得今天培养出一批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不一定在教会里面可以被用的人。神在不同的地方兴起不同的人为他来工作，所以呢保罗把这个对夫妇留下来，这对夫妇就帮助了亚波罗。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服侍有能力的人需要学习的。有时候我们觉得离开是很难的，对吗？哎，我走了，这个工作都不知道谁继续下去了啊！以前所有的果效可能就要 停下来了等等。It's hard to leave a place. 所以呢，我也在那边观察过，有些人应该该要退了，不退。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一退，反而自己也很失落的，因为那好像我的价值怎么来定呢？我这把年纪我有用吗？大家还怎么看我呢？我有这个影响力吗？很多时候我们公司也好，教会也好，机构也好，我们发现有一大堆这种情节，但是哈 ，I'm not indispensable。所以当你离开的时候，上帝就兴起一个人来，但是也不是说哦，我累了，啪，我不做了，然后就不管那个后续，然后呢就不负责任的说神带领我平安就走了，所有留下的人都不平安，只有你，对吗？所以我说这些也不负责任了，我是说要看整个的事情，有些该要退的不退，有些不应该退的他就又把他工作留下来。但是呢，如果是其他人呢，保罗你不要走啦，你我们需要你呀，对吗？你多考虑在以弗所留了一些时间了嘛，就是有很多种想法。我发现今天有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呢，弟兄姐妹要学习了，因为我们每一次有点的调动哈，侍奉的岗位里面转移一下，大家就很紧张啊，你不能够把这个人拿走啊，你要来呀、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发展得很好，那个事工能够有果效等等。弟兄姐妹学习依靠神，不是什么人什么人出现在你的 group， 在你那个服事的岗位里面就使工作影响，那你还是靠人不靠神。很多时候他们不明白，就是说神把那个人拿走，神可能是要建立你啊，不是我，不是我，我很忙，我不行啊，要他在我就很定心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人呢，试试看嘛，看人呢。所以我就想说，今天的资源多得不得了啊，我们已经很可怜了，去个书店呢、哪里有什么书店呢、哪里什么上网查资料啊，那就是功夫出来咯，对吗？什么御茶啊，谁跟你御茶啊？什么茶经训练，没有人训练啊，这硬着头皮啊做啊，但是要认真。你马马虎虎你做了十年也是这样了、你说我情怎么弹出来的？教会那个时候没有私情啊，然后呢就是有些人就一指神功，就是咚咚咚给你起几个音，就这样。那我后来觉得说，哎呦，这个唱歌真的不痛不快，太什么了，所以多一点嘛，五指神功的好个一指神功，我这就去学了。那么上了几堂课，然后就看人怎么做，那现在硬着头皮脸皮够厚就可以了，就还可以补一补。弟兄姐妹，不是能者多劳，劳者多能，这是我是人生死了墓碑可能就写这一句吧。我啊，你很有才能，不是我愿意做，所以上帝说你愿意做我给你能力做，你这个也愿意做我也给你能力做，是劳者多能，不是能者多劳。所以学习依靠神，不要依靠人。亚波罗就算是那么 gifted， 他都要受栽培。所以不要以为说很多人呢 无论做什么事工，当有一个机会给他说，哎，受点训练啊，有这个训练，他觉得做了点，我不需要去。但是他不知道，他做了很久很久都没有突破的，做来做去就这样，因为他觉得他够足够的经验。你是给那些刚刚要什么领事的人啊，弹琴的人什么去了，我不用去。所以你发现他领来领去啊，做来做去啊，弹来弹去啊，都是这个样子的啦。真的，我在服事里面那么久，我就看到有些人是突飞猛进，有些人呢就是而且就变成老油条了，以前还有心呢，现在心都没有的时候，就说，因为什么？他可以应付。服侍如果是应付，那个服侍你不要希望他有什么太大的果效。所以有恩赐也有一个愿意受教的心，所以不要说哇，这个 workshop 不是 for 我 ，come， 陪太子读书，你陪那个需要学的人一起来，你这个态度就是他最好的 training。 时间也差不多，我把这个讲完我又要停下来了。百基拉雅基拉就看到亚波罗虽然很有才能很有学问，但是呢他知道他有些东西需要跟他解释清楚，所以呢就把他接过来 teachable 受教。今天我们最担心是我们的孩子不受教，我们在青少年儿童我们觉得事工很 frustrated， 就是他们不受教。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做成人的服事也是蛮 frustrated 的，因为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受教的人吗？ Are you teachable？如果你发现传道人好是说，哎，这个巴勒斯这个圣经解释的有点问题哦，或说好像不太对吧，那你处什么样的态度呢？你是背后说 OK， 就说啊我就跑到别的教会去，或者圣经比较严厉一点的，你不转神的道。我感谢神呢，我们教会里面就是很多真的是很爱传道人的人，他们给我们那种的一个鼓励，一句话，一个什么东西，使我们继续很用心更加去服侍的，那就也够了。因为那个是给我们做一个常常一个试金石， Am I doing okay? Am I doing okay? Am I alright? 所以感谢主摆了这些人在教会里面，使我们继续能够忠心服侍到今天。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亚波罗，我们是否能够成为别人的百基拉亚基拉？你看到这个人，如果你好好帮他一把，你就是陪他读一段圣经，也许他可能以后教主日学就比较更什么的，那你会去帮助他吗？还说哎，那是他的事，还说哎，你再去修两个神学课程对你有帮助，就这样。你可以成为他的帮助吗？成为他的帮助吗？我们低头来祷告。神呢，这是实在是太丰富的话，真的跟我们今天教会的情况，我们人生的情况都扯上关系。但是主啊，帮助我们，你那么多宝贝的的丰富的灵训，我们真的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完全全盘吸收，但是主，让我们真的回去好好看《使徒行传》，在看这些人的生命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他们做什么工，看到他是以什么以生命来做工的时候，主啊，我们说我们也要同样的态度来做神家的事工。求主自己亲自感动我们这里每个人，纪念这一群非常好学、真的用心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在这边是在饱足。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